呀，这种不同的表现，你就知道你要用它。你不管他有没有上过神学院，你不管他有多少圣经的知识，你不管他有没有福音的能力，有没有福音的恩赐，你就肯定知道主要用他。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也不明白这一段圣经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主到底会怎么样用我们。我们常常以为说，我们学了一点，我们背了一点，我们知道了一点，现在我们就能去帮助别人，不是这样。问题是，你能不能从主那里得着这两个凭据？如果你能得着这两个凭据，就证明说神是大发我们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这个基甸所经过的两年。那么到底这属灵意思是什么？这属灵意思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当我们经过第一夜的时候，这个因为到了晚上，这个温度降到露点以下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让我们借助十字架带我们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。但是因为到了露点以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露水就下降。我们说过，露水代表神的恩典。那么这羊毛呢，本来是干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晚上露水下降的时候，所以你看见了，按道理来讲，所有的河床都是湿的，但是现在不是。现在你看，你怎么知道谁要用基甸呢？就是当所有的河床都是很奇怪，这个露水是下降的，好像这个露水啊专门集中在羊毛身上。你想想看，本来应该是整个河床的露水，现在集中在哪里？就集中在羊毛的身上。所以第二天早晨呢，你知道基甸把这个羊毛挤一挤呢，就从羊毛呢就挤出那个满盆的露水来。所以就是你就看见说，这是第一个晚上，第一个晚上，按照平常的情形来说，应该是整个河床都是露水，但是你看见说，虽然它被放在河床上，但是现在呢，只有羊毛上面有露水，羊毛。就是执着基甸这个人。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是被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羊毛是肯定代表损失，肯定代表说现在主在这个基甸身上做工的结果现在是一团的羊毛。羊毛就代表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损失，羊毛就是我们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摆在神，所以我们能够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一堆的羊毛就是代表基甸的奉献，只有一个奉献的人，他是愿意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，这个毛终于被他剪下来了。那么现在这个羊毛摆在河床上面，弟兄姊妹，当他经过寒冷的晚上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你怎么知道主要用基甸呢？你看见在你整个的大环境，你看不见露水，在羊毛的身上，你特别看见充满了露水，换一句话说，充满了从天上。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个恩典告诉基甸说，现在这是主大发你去的记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当全地都没有粮食的时候，只有基甸有粮食；当全河场都是干旱的时候，只有基甸有露水，满了属天的恩典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证据，证明说主要用基甸。但这个不可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为什么主常常让我们经过许多的夜晚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两，而是两次、三次，没有别的。第一次只是给我们看见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那现在要问说，你怎么对待你的恩典？为什么让你整个的露水在你的身上？为什么现在整个的露水在羊毛的身上？所以现在需要经过第二个夜晚，经过第二夜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发现什么？ 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就整个的河场都是露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一面我们需要经过一个夜晚，借助十字架的工作，叫我们身上满了恩典，这是开始，这是起点。但不止如此，我们这个生命是个什么生命？这个生命需要经过第二个晚上。弟兄姊妹，等到第二天晚上，你早到了天亮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羊毛是干的，结果整个河场都是湿，整个别的地方都满了露水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说，经过第二个晚上，这个生命原来是倒出来的生命，一个是倒出来的生命，本来是满盆的露水，经过第二夜，它完全倒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自己是干的，但是整个河场满了露水，这个就证明说主要使用纪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只有当我们经过另一个夜晚，我们的生命被倒出去，被倾倒出去，这一个世界才能够满了主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，愿我爱却不受人感来，因为这个生命乃是倾倒出来的生命。我们只知道敬酒，我们不知道饮酒，我们只知道波饼，我们不知道流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事后并不是希望得到奖赏，因为基督的生命永远是给出去的生命。蜡烛能叫它所照亮的角落能够发光，因为蜡烛是慢慢慢慢的消耗，蜡烛把自己给出去，所以它周围就得着亮光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主要用光？弟兄姊妹，没有别人。今天你看见说，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是基甸主要用的话，他一定是经过两个晚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只有第一个晚上给我们看见我满了主的恩典，但许多时候为着别人，为着全世界，我们需要经过第二个晚上。因为需要经过第二个晚上，我们才能够把生命倒出去。感谢主的兄弟，这个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，这个就叫做工作。工作不是我们在神学院、在圣经学院学多少，感谢主，为了那些学的我们知道没有浪费，那些有它的用处。但是如果主真的要用我们的话，你看见说我们需要经过两个晚上，羊毛放在河场上，经过两个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甸所学的非常宝贵的功课。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，我们觉得今天你如果来看河场之夜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和我们的用处很有关系，这个和我们的工作很有关系。你知道基督在地上不只有生活，也有他的工作。我们不可能是不做事实，你知道一个人不做事会生病，基督不做事也是会生病的。你不可能整天属灵啊、然后蒙了个主了恩典就完了，你工作不做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马太福音25章前面讲的童女，后面讲的仆人，不错，就说生命来说我们是童女，就说工作来讲我们是仆人。问题是有一天主会不会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，还是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代表我们要看，今天我们在地上不是白占地的。如果今天主还留我们在地上，弟兄姊妹一定是为了他自己的旨意，不是因为多抱几个孙子，不是因为多看儿女成婚，这些都是很好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一定有他的目的。要么你和所有人一样都是贫穷， 如果当你看见周围都没有粮食，你会着急，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也不一样一样得着帮助？那证明说你已经是基甸，证明现在说主要开始用你了。但如果你要让主来用你，你必须准备两个晚上，不是一个晚上，第一个晚上我们都愿意，所有的周围都没有露水，只有我们有露水，多么好。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露水的目的，这个挤满满盆的露水是为着第二个晚上要倾倒出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手中有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把粮食供应出去，那毫无疑问的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。我想我们到这里到一个段落，我们好不好啊？不要离开这里。如果你非要离开到洗手间也可以，我们大家在座位上稍微的伸展一下，伸展个两三分钟，然后再继续。我们伸展个两三分钟，除非不得已不要到洗手间去，稍微伸展一下。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路德的婆婆拿勒米对他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使你享福吗？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，你要沐浴、抹膏、换上衣服，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完了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。”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路德说：“房里凡你吩咐我的，我必遵行。”第八节，到了夜半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，他就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。”波阿斯说：“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上面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恩主。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做实行。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妻子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敬。我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进入金属的本分就由他了，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”第十四节，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。第十五节，又对路德说：“打开你所披的外衣。”他打开了波阿斯就做了六簸箕大麦，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：“女儿啊，怎么样了？”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，对我说：‘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’”婆婆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”啊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那么刚才我们看过基甸的故事，那么基甸的故事和工作发生关系，和执事发生关系。那为了证明神要使用基甸，他经过了羊毛，经过了两个的夜晚。第一个夜晚让他自己被露水充满，第二个夜晚叫那个已经被充满的露水能从他身上倒出去。那这个就证明说是神所打发的。那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第二个段故事，也是在合场上发生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波阿斯呢，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，所以我们知道是在也是在合场上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刚好也是夜晚的故事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又是一个圣经中的夜景。不过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夜景是和基甸夜景连在一起。不过这两个重点不一样，说过基甸呢是特别说到基督徒的工作， 这个路德呢，乃是受到基督的圣命，所以基甸是代表做仆人，路德呢是代表做仆人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重点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，到底主怎样，神怎么样把路德带到那个合家庭去？那为着这一段故事，我想我很快的把这个路德的背景稍微的。